奉主耶稣圣名来做见证。家里弟兄也把42章跟43章的主题跟我们讲得很清楚了哈。这两章里面谈到兄弟如何去悔改，成为约瑟他来应验他的一个所做的梦的这件事情。那我要用另外一个角度来谈一下，这几个人所出现的这几个人，约瑟、他的兄弟，还有雅各，还有这个特别谈到的流便跟犹大，他们这些人他们所说的话语，我们来看看他们所说的话中间，透过这样的话，那是律法书也再次的来教导我们什么东西。就约瑟这个人来讲，我们都知道他是有聪明有智慧，就是正如41章里面啊所说的有聪明有智慧。那一个有聪明有智慧的人，他的第41章里面的表现，是显出他是一个能够预先筹谋神所启示的，而能够来帮助众人的这件事情。那在42章跟43章，他的表现就表现在一个对一个接纳一个犯错的人，他如何透过这样的一个考验来接纳一个先前有得罪神得罪他自己犯了这样一个大罪的人，来辨识他们确实是不是神愿意来接纳他们，而他也愿意因着这样来接纳他们。他的这样的一个安排，实际上我们会发现到他在42章一次，43章一次，到了44章的时候，我们又会看到他另外一次，那刚好有3次的安排。那这样的3次的安排是一种圣经里面这是我们知道常常出现到的，常常用3来表达这一件事情它的一个确实性，它的一个可信度。所以他故意要用3次来考验他的兄弟。第一次的考验是下到监里去，下到监里面去，让他们去能够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中间，他们可以重新的来思考。那约瑟的这样的一个安排看起来好像很无厘头突然就把他们下监，也没有证什么特别的证据，就直接把他们下监3天，说先关3天再讲。这个是一个很奇特的，那刚好就是我们刚才家的弟兄所说的，他要回应37章里面兄弟把他下到那个坑里面去。就37章的描写法，我们会看到他的兄弟是一看到他就把他抓住，就把他丢到坑里面去，把他的彩衣扒下来，把他丢到坑里面去，连跟他兄弟说话都没有，就直接把他丢进去了。当然这是他的兄弟已经事先看到他之后，眼眼看到他之后，他们就已经事先做好了这个恶魔，那看到他的约瑟来到就马上把他抓住，把他丢到坑里面去。这里我们也看到说，他实际上他们的兄弟约瑟不断的呼喊他的兄弟是连回应都不愿意回应。那这样的一种心态，实际上就刚好就是现在约瑟要用故意用这样的心、这样的情境，让他的兄弟也落入相同的情境里面，直接就不听他们的解释，然后就把他们下监了。那表示说，同样的一个状况之下，落在一个人的身上的时候，他用什么样的心态来面临这样的一个苦难？所以啊，这个是约瑟他要去知道。他的兄弟有没有跟他一样确实能够是信靠神的，确实能够从神的作为中间去思考，而来再次的思想自己的行为。那约瑟他一直等候了13年，那他的兄弟也不过是等3天就被他提拔出来了。这个是我们如果用13年跟这个3天的对比，那他对他的兄弟还是真的是蛮有恩慈的。然后他又把原来是监狱监9个换1个，现在变成是 兼一个晃酒歌，来表明出他真的是一个很有恩慈的一个做法。他不会让他的兄弟真的是一直关整年，然后就只放一个人回去而已，而是只建立一个而放九个。这是他也在讲说啊，刚才加德其中所说，第一次的出现是我是敬畏神的，我是敬畏神的这个字哈，这个词在律法书里面的利未记25:42里面，那里有特别来谈到，当人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就不可以把他的弟兄当作是奴隶来对待。弟兄因为有苦难了、贫穷了，需要来去向你求救的时候，你就应该要伸手，因为出于敬畏神，那你就不可以说把你的手收起来，不可以这样的严严的对待你的弟兄。那这样的一个用法，在以后的尼希米记的5:15里面，又重新的在记载这样的一个律法上的实际的应用。当那时候的归回的以色列人，他们很多的人因为贫穷了，就把他们的儿女财产抵押给那些有钱的弟兄，结果是这些有钱的弟兄并没有松开他们的手，施恩给他们，所以尼希米就谈到这样的事情。那如果按照律法，你们不应该做这样的事情。所以因为律法教导的是真正的是爱，律法还不是只是一个谈到一个仇恨报应而已，更重要的是要用神的爱、神的怜悯来对待这些有需要的人。所以耶稣这里谈到说我是敬畏神的，那这句话也蛮有趣的哈。我们要知道兄弟是这个希伯来人，来到埃及人听到一个埃及人说他是敬畏神的，因为他还不知道这个人是他的兄弟。那进来埃及人也是敬畏神的，那表示他的兄弟可以从这一句话的中间，他们可以知道原来真的是有神的怜悯在这个中间。那这个不是只有他们以色列人才敬畏这位亚威，而连他也看到竟然这个埃及人竟然也会说这样的话而来敬畏神，所以他们就可以接纳说约瑟把他们留一个人其他的就回去。所以他们也照了约瑟所说的，照他的话就这样去做，就可以存活。所以这句话本身表明他敬畏神，所以他必然会用恩慈来对待他们，只要你们愿意守约，愿意按照他的话去实行。而这个整个就是照的圣经上其实跟我们讲的一样，神所设立的人，你能够去遵行他的话，因为这个人是从神那里来的，就是刚才的弟兄所说的，因为是敬畏神的，表示他是神所设立的人，那你能够听他的话，你就一定能够存活。那约瑟故意要用这样的话，因为他要来强调的是今天他的两个梦如何来成就。他的梦的成就不光只是他的兄弟来拜他，也不光只是他的父亲也要来回转，那更重要的是神透过约瑟的这样的来到埃及，是要来保全他的全家，让神的旨意可以得到成全。所以约瑟他因着这样想起他的梦，他就要按他的梦的一个真正的背后的神的安排的意义在哪里，那他要这样去按着这样去执行。就正如他当初对法老所说的，那个梦的意义只是谈到7年的丰年跟7年的荒年，但是他能够透过这个梦，他就知道神的计划是什么啊，我们要用怎么样的方法来面对神的一个环境的处置，他就有智慧的来处理这些事情。同样的，我们看到的是今天约瑟也一样，他能够重新的来思考那两个梦，不是只有他的兄弟来拜他就好，不是他的父亲来听他的话就好，而重要的是透过这样的一个他的一个安排，神设立让他升高，能够来掌控全家，目的是要来救他的全家。而如何来救，就要用各样的方法来印证，而且让他的弟兄跟他的父亲能够重新的回转到神的面前。 这才是一个真正有智慧有聪明的人。这个也是约瑟在这几章里面我们看到他的这样的一个故意的这样的一个安排。但是约瑟的这样的一个安排里面，他又谈到这个银钱的问题。那银钱在第四十二章跟四十三章不断的重复的出现有关于银子的问题，因为银子跟弟兄这两个字眼几乎是这两章里面最常出现啊，也是他最一再的强调弟兄。什么叫真正的弟兄？跟银子这件事情刚好做一个对比项。银子就是买卖，就是你用你的那种利害关系来看弟兄，这就是银子的它所代表的意思。那也就是刚好是三十七章里面他的兄弟啊，为了记恨他的兄约瑟，然后用二十块的银子把他的弟兄卖了。那这样的一个用这个记恨，用这种啊这种人的那种啊对价关系而来看弟兄的，跟现在所要强调的那真正的弟兄是什么意思？真正的弟兄是能够为弟兄舍命，能够让弟兄为了弟兄他愿意啊付出所有的，他也愿意来保护这个弟兄。这个也是刚好以后我们会再继续的来看到啊他的这个主题在这个几章里面他不断的要出现。他的弟兄最后能够为了便雅悯的事情而来撕开他的衣服痛哭，而要不断的要来啊保他的兄弟，而愿意自己被约瑟啊被这个当时他们认为的这个主人埃及的主人把他捆绑，而要求让他的啊兄弟能够回去。我想这个中间里面都不断的来强调约瑟他的这样的安排，他让真正的那个兄弟的情，就是透过真正神所定规的这样的爱来表现出来。这样的人才是一个他约瑟他要去接纳一个兄弟的时候，他必须要去做这样一个认证。其实今天这样的一个方式，我们在以后的圣经里面它是不断的重复的出现。我们接纳一个人，接纳一个人是神的弟兄，他绝对不是随随便便按着他是肉体的关系你就去接纳他，而是你要当他知道这个人他是真的是也按着神所给他的那一份，他去经历了，他去知道了神在他们心中的安排，他是受得过考验的，他能够显出他是真正是相信神的计划的。因为整个四十二章、四十三章不断的强调，是神在这中间做一个计划，神在这中间里面来安排这些事情。所以刚才家的弟兄不断的谈到说，是神向我们做什么啊？啊，神给你们赐给你们这样的一个珍宝啦。那不断的是透过神在暗中所做的这些事情，让人去知道，哎。要有用足够的信心来面对他们所前面的这个难题。那这样的人是出于信心的，是出于经过悔改认罪之后的人，那他把他接纳成为他的真正弟兄，他才能够因着这样来保存他们的生命。那我们今天说福音的意思就是来真正来拯救人真正的生命。那福音的意思就是要让人去透过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的宝血之后，按照神的这个计划，按照神的啊这个话语，这是他的律法典章，我们去听到了，我们明白了，而且要去遵守的过程中，我们一定会遇到一些撒旦的攻击，遇到一些其他的人的一些啊问题，那甚至说遇到我们自己本身内在里面的各样的邪情私欲，我们的骄傲，我们的我们所贪恋的是这些事情啊，这也是刚以后我们等一下要谈到的雅各的问题。那这些东西都要放下来，当人真正能够去坦然的来面对这些的时候，这个人被真正考验过了，那就如同约瑟的兄弟一样，跟这个约瑟的父亲雅各一样，真的被考验过了，那这个人才是真的是神所要拣选，让他们得以下埃及来保存他们的生命的。那也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去接纳他是我们的真弟兄。不错了，一个人今天他因着信耶稣基督，相信耶稣基督，而他愿意去受洗了，那这个只是一个他愿意，他表达他愿意的， 那这个人在神的考验中，他是不是真的合格了？那也要靠着神，在他以后受洗完之后，他有没有按照神的话去实行。就照罗马书保罗不断的强调说，你既然已经相信神了，我们怎么可以再去犯罪来显出神的恩典多呢？那不断的透过这样的类似的话语，他不断的保罗要在这样的书信的里面向罗马的教会向他们述说，今天我们受到各样的考验，是要证显我们今天所得的恩是确实的，而我们又要用这样的一个信心来面对各样的一个考验，来成为神的仆人。这样的人才是一个真弟兄，才是一个在神的救恩里面有份的人。所以约瑟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他不断的要来用这样的方式，甚至他在四十三章里面，我们看到他故意把他接到屋子里面来宰杀牲畜来预备宴席这件事情，这是一个很反常的事情。来抵挡的人那么多，特别把这十一个人接到屋子里面去，你想他们会不会很心惊胆跳？所以他会一直记载两次说他们心里会害怕，莫名其妙，我能买你的粮食就好了，你干嘛还特别把我抓带到你这个宰相的家里面去？说怪不得他们会害怕。而这样的害怕其实就是要约瑟要故意让他们去显露出他们的害怕的在的内在的原因是什么。所以他们会向家宰来说这些话，说他们以前的这个银子的问题，表示他们不再用看重这个银子，他们愿意真正的显出他们的诚实出来。透过这样的一个诚实的表现，那这个约瑟的这样的一个安排能够显露出弟兄真的是成为一个诚实人，照着他父亲所说的，也照着他们心中所害怕的，他们能够把他们有关于这个银子的事情，他们能够很坦然的跟这个家宰来求得一个原谅，希望家宰能够来跟约瑟讲说，啊，这个他们不是故意来犯错的。这表明他的兄弟的改变真的是有迹可循啊，而约瑟的这样的一个安排真的也是一个非常巧妙的一种安排。再来，他的巧妙的安排又谈到他跟他的兄弟按着次序来这个排他们的座位，拿六倍给便雅悯特别的多五倍啊，这也是他的一个巧计的安排。所以来带到家中来宴设宴的这整个那个过程，实际上约瑟他是也是要来第二次在这里的考验他兄弟确实有没有从那种记恨的心中里面改变回来。三十七章里面他的兄弟是满的那种记恨他的父亲把他升高，然后也说充满了各样的谎话啊，对他的父亲欺骗他父亲说他的兄弟已经死了，而他父亲在那哀嚎，他还假惺惺的来安慰他而不愿意把这个实情告诉他的父亲。所以整个来三十七章真的他的兄弟的那种虚假那对比这个地方的一个真正的一个成为一个照他兄弟所说的，他们是成为一个真实的一个诚实人。那约瑟的这样的一次又一次的安排，他才能够真正的来验视了他的兄弟确实。所以第四十四章会用第三次的一个用计再来安排考验他的兄弟。那这是我们下个安息，我们会再来继续谈四十四章。那我们再来看他的兄弟的一个改变。兄弟的改变里面，我们看到四十二章里面，兄弟的第一句话他们就说，强调他们是一个诚实人，不是奸细的，而且是一个人的儿子。那刚才加弟兄跟我们说了，一个人的儿子表明他们是一个家族，同一个家族的人都是做奸细，真的是被人家抓住的话，全家都死光光，那绝对是不符合常理的。那这样的一个直接的反应，就刚好中了约瑟他所要强调的这个主题，兄弟的问题。那这样的一个回答之后，他的不断的来强调他们不是奸细，是一个诚实的，但是落到监里面的时候，他们落到这样的一个艰难的里面，他们的回应实际上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回应。 也就是说，今天我们想到说，我们今天所处到的这样的考验，我们面临神的考验的时候的第一个反应到底是什么？很多的人对我们所面临到的考验，第一个考验就是埋怨，这是很多很多的信徒啊，不光只是信徒，甚至说，我们可以说世上其他的啊，他们不信神的人，他们也都是第一个反应就是埋怨，为什么我那么倒霉？为什么我这么没有那么好的运气，这么碰到这么差的运气，碰到这样的一个事情，竟然莫名其妙被关了啊、哦！那兄弟的他的反应不是这一种埋怨的话，而是一个真正悔改、一个真正相信神的人，他第一个回应就是回到说：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什么关系？这个这样的事情，其实在我们的生病的事情上，我们可以用这样的原则。在我们遇到一个好像不符合我们心中的这个心愿，而反而是反其道其行的，那遇到了一个逆境的时候，我们也应该第一个反应就是我们回到神的面前，我们来思考的是我们在神的面前做对了没有，神这样的事情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教导，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意思旨意存在的，而这就是他弟兄里面所第一句话都要强调的啊，他们的彼此说，他们在兄弟的身上实在是有罪的。神的考验绝对不是莫名其妙，绝对不是只是带来说啊，只是为了让你受苦而已。他绝对是有一个很美好的教导。那我们第一对神的一个教导的时候，第一个我们应该的想到，我们在神的面前有没有犯错？我们有没有得罪神？我们有没有得罪我们的弟兄？我们有没有得罪我们的家人？我们有没有去犯了神所定规的这些应该我们应该要去放下来而我们没有放下来的，我们应该去爱的我们没有去爱，我们应该去听从的我们没有去听从。如果今天我们不愿意把这些东西先承认，在神的面前承认的话，我们不可能啊从这个监里面出来，也不可能从这个苦难里面有得到任何的益处。可能我们可以用各样的人的方法我们来改变这个难题，我们可能用各样的财物啊，或是透过别人的帮忙啊，我们来得到一个解脱，但是我们不能够从这个苦难里面我们得到任何的从神那里的一个啊教导。所以他的弟兄的一个改变实际上成为我们很好的一个学习。我们第一个反应是我们到神的面前来思考我刚才所说的这一切的话语，这样的人才是值得来拯救的，才是值得神来使用来帮助他们，让他们成为以后的啊一个大的以色列族。所以人的这个改变是非常重要的。实际上我们看到约瑟的苦难的过程中，约瑟从头到尾没有去谈到他今天落在这个苦难里面他有任何的埋怨之言，反而是他能够去思考神在这个苦难中给他的一个安排。同样的，弟兄也要同样去思考神给他的安排，而他们的安排是因为他们犯了错，他跟约瑟不一样，所以他们能够去悔改，所以重新的来思考这件事情。重新我们也看到了是兄弟第一次看到有银子在他们的口袋的时候，他们会提心吊胆战战兢兢的彼此来对说，那这是第二次的他们的一个反应，说神向我们做了什么？神向我们做了什么？在创世纪里面，啊，这样的话语，啊，向我们做了什么？在创世纪第十二章十八节，啊，是埃及法老王对于亚伯拉罕所指责的话语，啊，同样的，在二十章第九节是亚比米勒对亚伯拉罕说的话。第二十六章第十节是亚比米勒对于以撒所说的话，都是谈到有关于他们的这个妻子啊被认为是妹子的这件事情啊，这个是我们在先前都谈到很多次了。那实际上在那三次的话语的中间，其实他只是要凸显出这个被指责的人他犯了一个不应该犯的错误，他们失去了对神的一个信心， 那把他们的妻子当作是妹子这样来看待的时候，会让别人去犯的错误。所以透过这样的话语啊，他是来表达说，你怎么可以犯了这样一个啊失去信心的这样一个事情，让别人去犯错？所以期望的是说，希望说你们应该要做对的，你们应该做的对，才不会让我们犯错。你们如果做的不对，会让我们去犯的更严重的一个罪行。这是一个这样的话的一个含义存在。所以他用这样的话来彼此对谈，那表示说，那我们是做错了哪一件事情啊，以至于这银子怎么又回到我们这里来呢？实际上又是重新回到我们刚才所说的，他在监狱里面所说的这样的一个事情。也就是弟兄也能够在第二次的同样看到银子的时候，他们重新的来思想，到底他们做错了什么，怎么不然怎么银子会莫名其妙已经拿出去了，又回来。那这个银子他们真的是不敢要，这个银子真的是有问题的银子。那这样的话，刚好跟37章到了卖了他的兄弟的那个银子啊，真的是做一个很大的一个对比啊。那这样的一个兄弟，他们最后他们在回去的时候，刚才家的弟兄在43章也有谈到他们一同宴乐。这样一同宴乐的时候，他们是没有嫉妒，反而是说他们跟约瑟一同宴乐。宴乐那个字就希伯来文的意思，他是喝醉了，竟然可以跟宰相喝到最后，真的是啊很放松的就喝醉了。要表示说他们认为今天他的兄弟被约瑟把他抬高起来，那表示他的兄弟是约瑟所爱的，他能够因为他的约瑟的身高，因为约瑟的被把他的兄弟便雅悯升高之后呢，他们得到他们兄弟的保护了，他们可以很放心的来接受这个宴席，所以就甚至到喝醉了，他们也不担忧这个有什么任何的危险的事情。所以他的兄弟可以从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他慢慢的这样的转变，他们的心是敞开的，不再是彼此那种隐藏，而那种存着各样的邪恶的心态存在他们的里面。那我们来看这个他的父亲的这个问题啊，刚才家的弟兄也有说了，他父亲的最大的问题就是他的一个偏爱的问题，他把约瑟当作是他真正的儿子，是他的长子。现在约瑟没有了，把约瑟的弟弟便雅悯当作他的长子。人的那种内在里面的情感，实在是我们很难去用我们靠我们个人的方法我们去做对付的。实际上耶稣基督也谈到，当他呼召门徒的时候，他特别说，你们要放下，不光是放掉你们的财产啊，那更重要的，把你们的父母兄弟妻子儿女也要把它放下来。也就是耶稣强调说，你们要背起你们的十字架，要舍弃你们自己来跟随我。人把生命财产丢弃，往往还是比较容易的。为了我所爱的人，我舍弃这一些财物，我舍弃这一，我甚至把我自己的生命为我所爱的人，我付出了。就照保罗所说的，为了义人舍命，或者说为了所啊。或者也常常可以看得到的，为了你所爱的人，你愿意这样去牺牲，这个不光是信主的人，那不信主的人，他们也常常是有相同的做法。但是今天为了主，把这一些我们最爱的，在世上最爱的东西，我们能够把它放下来，那这才是真正我们要去对付的，也是雅各他的对付的过程中像我们所说的，人的情感真的是太像一个非常坚固的营垒啊，这个营垒要打破相当的难。那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是神故意用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考验，这么大的一个试验临到了，那不得不他们就要有这样的一个安排。 神用饥荒这件事情，从四十一章里面就开始来谈到饥荒的问题。透过饥荒这么大的一个考验，连续要七年，那而且我们看到四十三章的时候已经是到了第二年，因为在四十五章的时候有谈到是已经两年了，所以经过两年的饥荒，这个逼迫太大了，连约瑟在想，雅各在想办法，就是去杀牛杀羊，实际上也没办法来让他们的家族可以存活了，那粮食都通通吃光了，你不得不就要面临这一个最大的挑战。那最大的挑战要怎么去挑战，要怎么去面临呢？啊，经文特别谈到加勒弟兄有说了，是以色列三谈到三次，以色列是神在雅各回来的时候对他的命名，重新的命名，他提到两次，他的意义我们知道，就是说你连人和神你都得胜了。但是很那句话我们可以刚好说，那他对他自己呢，神说的那句话就没有说你是包括你自己，那个人是包括你自己。雅各一生得胜他的兄弟，得胜他的父亲，得胜他的岳父，甚至世间人他也得胜了，但是他对他自己从来还没有得胜过。所以今天他现在再一次的神要透过这个次的考验，他要得胜他自己，他要把他自己完全交托在神的面前，这是这个经文里面特别要跟我们强调的。做一个神所呼召的人，神要的是全部的一个人能够为了神能够把它放下来，你放不下来，我们就不可能从神那里得到各样神所要赐给我们的，我们只能够得到是今生，但是今生等我们死了，这些都是空的。为了神以后在天家里面为我们所预备的，比今生这短短这几十年我们所得着的更加的宝贝的这些神的赏赐，我们就应该把今生来换永生，把今生我们所今天所看为珍宝的东西，我们应该把它放下来。珍宝的事情我们盖四十三章的二十三节，那里有谈到一个说家宰说，你们不要害怕，是你们的神跟你们父亲的神赐给你们这个财宝。财宝这个字原来的意思是隐藏的珍宝，也就是说他把那个银子当作是一个隐藏的珍宝一样，因为这个字是强调是一种被隐藏起来的一个珍宝。那我们中文没有把它这个意思把它强调出来，那表示说是这位神把那你们看不到的东西，它是被隐藏的，它今天黄金来赐给你们，重新的要来赐给你们。那重新赐给你们的话，那表示是出于神给予的。那人常常看的是看到眼前的，而没有看到神隐藏的东西，这就是雅各他的一个问题。他永远是看到眼前的问题，他向神祷告说，你如果让我平平安安回来，我就以你为神，而且在这边为你还愿献祭。他永远看到眼前的事，他今天的经历是得到神的保守，我今天得到神的祝福了，我有衣有食，有房子，有钱财，有各样的美物，表示是神才跟我同在，神才赐福给我。如果今天神把我拿走了呢，那神就没有了，那神就不跟我同在了，那这表示说那这个不对，那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神真正的珍宝是隐藏的，不是用眼睛来看才来认定说神是赐福给我们的。那今天那是真的是凭着眼镜啊，用眼睛来看到你所看到的东西，来评判神与我们同在与否。所以雅各今天又要重新的来面对这件问题，不能够凭眼见了，而要凭着信心。所以家的弟兄有说，这位全能的神既然是奴养我们的神，他就是赐生命的神，神绝对不会亏待 来到他面前的人。那耶稣基督其实也应许的说，今天我们为神来放下这一切的时候，他可以从神的面前得到百倍了。所以这绝对是一种信心的一个回应，要用信心的回应神今天的安排。那这样的人才是受到考验，可以配得来得到神的一个使啊，神所使用的一个人。那这也是一个在这段的经文里面，他所不断的要跟我们强调的，不论是兄弟，不论是雅各，都需要有一个转变。甚至我们看到的是犹大跟便雅悯，刚才家的弟兄有说过了，为什么一个便雅悯兄弟不愿意听他，而犹大却是兄弟跟他父亲都愿意听他。这个商人看起来好像我们就商人实际上是很唯利是图，但是犹大有一个特性，就是他父亲以后会像在四十九章里面对犹大说的一句话，犹大是狮子。为什么说犹大是狮子？狮子一吼叫，万兽都要臣服。真的，犹大有这种特性。他所说的话，虽然好像是一种交易，是一种啊不是很好的，但是这样的话确实能够让人家服众，不得不也要服他。那真的是他那种狮子的特性。那这个也是他本身以后他要慢慢去学习慢慢去认识的一件事情。所以并不是犹大本身现在他有特别的好，所以他的父亲他的兄弟愿意来听他，而是神透过犹大这一个人的特性，让他的弟兄让他的父亲能够按着神的安排来顺从来行事。所以这个是一个神真的是在背后的一个隐藏的一个行为。我在再三的强调，整个四十二章跟四十三是真的是神在背后的一个运行，透过这样的一个运行，让这个他的兄弟跟雅各都真正最后他们能够愿意来悔改，愿意来到神的面前受对付，那约瑟才真正的是能够按照神给他的旨意，他来得到他的全家的一个保守。我们为这件事情，我们要真的来感谢神。神今天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对待我们？当初神如何对待以色列全家，今天神也用同样的恩典来对待我们每一个人，也对待我们每一个人的家庭。这样的原则并没有改变，新旧约都是按着相同的方式。神的话、神的应许，都临到一切相信他的话、坚持到底的人。啊，我们为这样的事情归荣耀给神，阿门。